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呢，在我们的馒头的对话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就是开启正确的性教育。这个对于可能很多的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羞于启齿，不能跟孩子谈。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我们孩子的性启蒙和性教育。那这一期的话题呢，是来自于我们的4707的这位朋友，是一个黑龙江的忠实的听众。在他的信息当中呢，他告诉我们说对于孩子现在的性启蒙和性教育有很多的一些困惑和无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其实我想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一些心里面的担忧呢，可能是从一个大人的角度来思考一个孩子，他们面对他们的性方面的一个启蒙，还有他们对自我的性别的认知的过程呢，会让大人有些时候担忧。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孩子们他们不自觉的去碰触自己的性的器官，尤其是小男孩，其实我们会发现说这是他成长的一个部分，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会帮助他们有意识的去正视自己是一个与他人不同的，与别的小女孩或者小男孩不同的一个这种性别身份的认知。但如果我们过于的强调，比如说我们从大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个孩子所做的事情，
你怎么老干这种猥琐的事情啊，
对，然后我们就会错误的解读孩子的一个可能是出于正常的生理成长的一种好奇心也好，一个正常过程认知的一个过程。因为孩子的认知通常就是用手来认知，他们是用手去碰触这个世界，以至于对这个世界的事物有所认知。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从大人的角度去思考，比如说一个六七八岁的孩子他们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些体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简直是不可接受，因为我们是从大人的角度来思想。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对于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这个性的教育，我们作为父母亲该怎么样引导呢？这个要摆脱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范畴，一个禁锢，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羞于把我们这些本来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应当正视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不喜欢在家庭里面
分享，我们反而隐藏起来。可是隐藏起来就让孩子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当他们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这样的一些有关于性的知识或者说性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往往就被带偏了。记得我小的时候问我爸我妈，我是怎么来，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吧，总之就是不会告诉你说这是通过母亲和父亲结合之后爱的结合所产生的你。所以真儿姐，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家长而言，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性启蒙和性教育是我们每一个家长的职责？
当然，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在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改变，所以无论我们教不教导他，他一定都需要去找到答案。就像刚木星妹妹说的，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正确的答案，他们一定有办法从别的资源或者别的地方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但是通常 99.99% 都是错的，
是
因为你想社会上对性的解读和认知是商业化的，是情欲化的，是罪恶化的，甚至是有些人把它美化了，比如说加上爱，以爱之名就认为说这个性没有关系，只要是有爱的话这个性就可以随时发生。所以其实无论是从看起来正面还是完全负面的这种方法去解读性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完全的，都是片面的。
是，
而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他能够正确的认知自己作为一个男性或者作为一个女性这个性别的取向，去尊重一个异性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两性之间互动的一个操练。所以从小教导男孩子，哪怕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怎么尊重女孩，照顾女孩子啊，以一个绅士的 的歧视的这种喂养的方法去教导他们，供养他们，甚至去引导他们。那从小这个男孩子他就会更加的懂得自己作为一个男性在地上或者是在他未来的家庭和关系当中应当尽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从小教导她比如说自重，看到自己的价值，自己是神眼中的宝，掌上明珠，那她对她自己的价值，自身价值有所肯定的时候，她也更愿意去顺服和听命，或者是成为别人荣耀的一个协助，更加的容易活出一个女性的特质和神创造的美意来。因此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我们都需要从小就带给他们一个整全的性别的观念。那这个整全性别观念绝对不能够摆脱于另外一个性别的存在。女孩子教育的时候从小要告诉他们说男孩子是怎么样的，男孩子跟你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神要造男造女，这里面有什么奇妙的，它的那个意义在哪里。
我们作为父母常常认为有些东西他们自然而然就懂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是自然而然就懂的。前两天呢，我们的小姑子啊生了个小男孩，包着这个被单给他换尿不湿嘛，我女儿就很惊讶的说妈妈这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可能以前也没有关注过，或者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突然意识到说哎，跟我的不一样哈。所以作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真的是有责任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在性启蒙当中。诗篇的第127篇的第三节的经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说儿女是我的产业，我也知道我要好好带他们，可是我不会啊。其实对于我们比如说60后70后80后的这些父母，尤其现在90后的孩子可能还能好一些，作为父母我们是真没接受过性启蒙教育，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性启蒙。
据说在学校里面是本来应当学的这一章是删除忽略不计的，连学校都不教。
你说我都不知道，我都没学过，我怎么教我的孩子。所以今天张二姐我们就想问问，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该如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如何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有效的并且呢不是让很多的一些孩子迷茫而不知所措的这样的一个性启蒙和性教育。
是，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就需要先接受教育。所以其实最近期我们真爱之国家呢，我们正在策划会把不同年龄层的孩子，男孩女孩的，从0到3岁，3到6岁，6到9岁，9到12岁，12岁到17岁之间的不同的教育的方法，把它分期制作出来。那如果您觉得哎呀，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去按照我孩子的年龄和他们性别的需要对他们进行分别的这种教育，
是，
其实哪怕不光是性教育，就是说整个教育的方法也是不太一样的，除非是我们扎根在一个共同的教育理念和共同的教育目标上面，对于男孩子女孩子的性的教育是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侧重点的。当然首先第一个，对于家长来说我们自己要接受教育，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去教呢。
是，
那我想呢，接受教育有个错误的理念，就是有些家长觉得说哇，我
放个纪录片
对吧我难道我又不是专家对吧那即便看一个纪录片可能也不能够，你只是知识上有一点点概念。我们说的接受教育是其实你和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你要和他一起来学习和成长。你哪怕是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说哎呀，妈妈其实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或者爸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个甚至负面的一个教材让孩子看见说，你看当时我就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呢我就误入歧途了，我可能对性有一种过度的好奇或者错误的一种认知，
是
以至于呢等到我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我就犯了这些的错误。对于一个父母亲来讲，你如果勇于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并且赤裸敞开和你的儿女分享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是正面的一个教育。
是，
不是说只有正面的非常完美的一个成长的生命才是给儿女一个好的教育。
作为父母我们是管理产业的时候你也得细心发现啊，
是，
比如你的孩子到了10岁到12岁的这个青春期，开始进入青春期，他开始对异性有了朦朦胧胧的好奇和求知的时候，父母首先你要敏锐的去发现，比如在孩子的探讨当中。那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哎，我的女儿好像经常会提及到一些话题。那当然这个话题有可能是她从好朋友或者从学校从同龄人当中得来的。但她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就说明她并没有排斥你。她愿意跟你分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就是你可以抓住这个信号然后迅速的介入到她的性教育当中。
是。
当时呢我为此我还专门的去咨询过张二姐哈，我说张二姐，我女儿最近我发现开始有了一些性的萌动，因为她开始关注一些哎比如 如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接吻啊是怎么回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那张二姐当时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还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籍。张二姐当时有一句话我记得是最清楚的，就是要回归到圣经本身。当天呢，我就跟我的女儿进行了一个长谈，我们就真的是用圣经来解读，就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夏娃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开始的这种赤露没有遮体，到后来他们为什么遮体，以及他们之间是如何相爱，见到彼此之后的一种眼目和心理上的一种喜悦等等，就是总之用圣经来解读。结果我的女儿就特别的津津有味儿，她也非常直接的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那你和爸爸之间有，其实如果说这种问题放在以前问我，我会很尴尬，我可能会打个岔，或者说哎呀没有。但那一天我就很真诚的告诉她，我说当然我和爸爸如果没有爱的结合，哪里来的你。然后我女儿就一拍脑袋说哎呦对哦对哦对哦，要不然我哪里来。她紧接着就问了我一个另外很尴尬的问题，那你们现在还有吗？就因为我已经出生了嘛，那你们
是。
然后我就告诉我女儿，我说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身心灵结合的时间，它非常的美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段放错了，放在你很小的时候，在没有婚姻的情况下，它也许就会成为一个苦果。那我的女儿在听完以后呢，我觉得她没有100%的去懂，因为不可能通过一次性教育，她就说啊我就完全明白了。在现在的过程当中，她就会知道说哦，我穿衣服的时候不能太暴露，我不能够给别人留下一些不太好的印象等等。其实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周儿姐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技巧，我也可以推荐给很多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哈。爸爸可以跟儿子，妈妈可以跟女儿定期的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就去谈这些私密的话题。
对，其实我们家是这样。我觉得有一些时候为什么需要兄弟姐妹，家里面有兄弟姐妹呢，他们天然有一个从小就有个性教育，哥哥发现妹妹跟他不一样，妹妹发现哥哥跟他不一样，所以他们从小呢就在正常的互动过程当中有这个认知。那因为木星妹妹呢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她很多时候在一个环境当中是没有办法有亲密的这种与异性之间的互动的。所以其实我们从小是这样分阶段的，每到她一个特殊的年龄，比如说6岁的时候，我们有一本书，她就会知道说哇，到了6岁有个特别的一个典礼，一个仪式，就是爸爸妈妈会跟她解释6岁以后要知道的事情。到了9岁又是一个特殊的典礼，然后到了13岁又是一个成年礼。这样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是有书籍，还有会渐进式的让他们了解他们生命当中和他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性的变化带给他们的不同的冲击。我就会发现说，从教导儿子和到教导女儿之间的完全悬殊的差异，但是同时呢背后的基础又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完完全全要让他们根基到说，我们是按照神荣耀的形象创造，所以这一个神把他的荣耀尊贵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无论我是以男性还是以女性的被造的一个特征出现的话，我都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在我自己的身体上，在我的生命当中来荣耀神。所以任何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性别有不正确的认知和处理呢，其实都会亏缺神的荣耀。因此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他们在后来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由于有这一个根基，那无论是从6岁到9岁还是到13岁，他们在身体转变的时候，他们不是以一个恐惧或者是单纯的只是好奇，而是他们在不断的成长和发育的过程当中，更深的去体会说哇，原来神创造的这么的奇妙，我的身体正在发生一个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突变。所以他们从神的角度，他们会更期待自己的成长。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告诉这位4707黑龙江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寻求一些方法和一些技巧的话呢，也欢迎你收听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在接下来的系列节目。当然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赤露敞开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是的，
以圣经为基础的去引导孩子的性，因为这并不是一件难以启齿和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首先摆正我们自己的心态和状态，让我们一起和孩子共同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